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欢迎观众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维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们今天依旧进行的是新冠肺炎系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宇治药局负责药师王明元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正确的防疫观念，还有我们的社区药师来谈谈我们的口罩实名制哦。明元药师早安。
早安，维华姐早安，还有空中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早安，我们应该好一阵子没有在空中好好的来聊一聊了。
是，好久。
是，因为明元您就是特别是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
是
深切的感受到我们这次哦，从疫情一开始，好，我们防疫物资国家征用到现在哦，我们的第一线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们，说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东西就是不够，就是要排队，也承受了许许多多的一个情绪哦。我想我们现在防疫工作能够受到国际的瞩目，而且是国际的优等生模范生哦，这股药师前线的力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跟工程啦。
是，那其实真的我们今年过年过得早一月底从整个一月底过完年之后接到这个疫情的状况因为我们药师公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的药师公会的理事长那他第一时间就在过完年之后就让我们药师全国药师一起在第一时间就来投入这个口罩的一个贩售刚开始其实真的是来的非常的措手不及所有的药师其实当时的反弹是非常大的。
是，
对，那因为第一个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那在刚开始还没有实名制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其实是非常混乱的齁。
对
对。
还没有实名制的时候我记得也是属于配送的方式。
是。
民众就已经在超商也好或者是药局也好药妆店也好在排队做一些的购买。
没错。
而且呢没有买到的还会生气。
对。
对不对，就会觉得说药师你那边一定有。
对。没错，
赖着不走的，我们好像在新闻当中都有看到。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新闻上面有一些可能民众比较负面的一些状况啦齁。那确实是真的不少啦。可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齁也是蛮正向的，很关心的都有。但是你会发现说药师在处理日常的作业的时候齁，包含说药品的调剂零售贩卖的时候还要加上口罩实名制，真的全国药师们真的都辛苦了。你看当韩国跟进的时候，韩国药师更是抱怨不断呢。
是，
对啊，很多人吵着说啊，不要发了啊，整个药局都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相较于台湾之后，台湾来说，我们台湾的民众真的是很幸运这次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整个的配套措施算是修正的非常快及时，才可以有现在这样的成果。
是，也就是明元，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想药局的药师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实名制，
对，
那其实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会及时的接到我们的第一线的药师们的一些的可能情绪也好，或者是在反映整个执行的过程，的确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是，
他们也是第一时间就马上去做一些处理，
反应速度都非常快，那我觉得中央也非常愿意接受，就是我们第一线的药师所提供的意见那 这点我们也觉得非常感谢。像我们不是在讲说九个口罩很难放到现在那个信封吗？对啊，我们以前呢、啊，在像我自己哈、哦，我是有请义工帮忙哦。以前如果一个义工啊帮我们包，以前是三片。好，三片很好放嘛。
嗯，
那如果一个义工啊，这样子去包200人次的三片口罩，
嗯，
一个小时可以完成。
嗯，
现在需要到两位义工去包九片口罩，需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其实我们发现齁，诶，那个信封袋就不好用。那我们反映给中央哦，我们发现再来新的一批的口罩，它就有做的比较宽。
哦，
做的稍微比较再好放一点点，
是，
对，那是不是再来还会再修正？有可能，
嗯，是是是。哎，说到这个口罩的信封啊，
对，
我也来反映一下，我觉得好可惜哦。
对呀、啊，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去做那个其他的二次使用，或者说那做信件，你知道吗？
对，不行。对
对，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在购买口罩的管道变多了，
对，
比方说我们的预购的部分，
对，
像我的话，我现在就用预购的方式，
是，
因为我排队排得有点累了。我每次一个礼拜领一次的时候，我真的，我每次在节目中说我要站大概40到一个小时以上，
对
对，因为站在那边其实你只能够滑手机，滑完之后眼睛好累哦，
对呀、啊、
然后那个腰其实我发现腰会痛，
很酸的、啊、
一个位置在那边站久腰很痛，
对呀、啊、
然后后来我是在第三波开始，我就是进行的是那个网络预购的一个方式，然后到超商去领
购。 对
那我之前其实蛮抗拒的，因为我其实我是属于3C 白痴、
嗯、
因为我学东西会学得很慢，后来去做尝试之后觉得诶还蛮快的，
对，
就是你登录一些基本资料之后，
是是是，
然后后来那个超没多久就会通知你说你预购成功，
是
几号你要去缴钱，然后又给你一个序号，
是，
然后当天去领。
对，
那我超商领的，我自己领的那家，我不知道一般是怎么样。我领的那家是用那个牛皮纸袋的信封，
wow,
我就发现它可以回收再使用。
对对
对, 对，我是觉得，其实，在信封的部分，我当然觉得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提供的信封，
是
它的后面就有一些的那个防疫的相关资讯，那个非常的重要。
是，
可是还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个方式哦。
对，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提哈，因为确实哈，很多民众哈，我们还遇到民众很可爱，还会收集完一点之后再拿来给，
应该不行，对不对？
因为可是我们不敢用啊。
对，我也是在收集啊。
对啊，
后来我想一想说，怎么可能拿回去药师会用？因为怕有一些细菌。
是，没错，
对不
对？对。
好，所以我们的一个节俭的一个概念，这时候在防疫当中的时候，似乎是不适用的哈。
嘿，是，可能在这个状况下，为了要满足大家哈，然后又要方便药师操作哈，
是，
对。可是换个角度想啦，纸类还可以 recycle， 还可以再回收，
对，
还不错，
是，
不错，
是了解。那明媛，我们知道说，现在其实，在社区药局的部分呢、哦、是我们在领口罩买口罩的一个管道。
对，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网络预购也是一种方式了。
是，
再来的话呢，台北市也在推那个口罩的实名机，
是
购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现在是在信义区健康服务中心在做试卖哦。那可能看下个礼拜是不是可以推广到12区的部分。那昨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又提到了一个讯息，我不知道我们的社区药局是不是听到之后又开始昏头了、哦、就是我们的口罩征用的部分会延长到6月底，这也代表说我们民众不可以随便乱买口罩哦。
没错，
我们还是要依循着这些的正确的管道哦。
对，所以我们昨天听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心里好挫，挫的是说，哎呦我的天哪、啊！现在哦，口罩实名制已经做到现在哦，这样也几个月啦，从
二月初
到现在两个月了，两个多了。
对，我记得是年后。
对呀、啊，
他就马上宣布我也买不到口罩了。
对
呀、
啊，然后哇塞，两个月了，然后好不容易觉得熬到个头了，
是，
然后听到6月，而且是不是又要再继续？
对，而且6月底还那种好像 还是一个无尽头，对不
对？
对
呀、啊，因为现在全球疫情哈、开始往高峰跑，
对
对。那你说，不管站在说群体免疫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哈、其实当全世界的疫情都还在发烧的时候，其实台湾很难独善其身。
是，
那是不是真的社区药局需要配合指挥中心？做实名制的口罩发放到六月底齁，我觉得这一点可能需要再检讨，因为其实透过社区药局买口罩一定是造成民众必须要有排队的状况。
对
对，那其实排队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高风险的动作齁，尤其我们在强调什么社交距离啊齁，减少大型集会。
对，
我常常讲齁，我们社区药局动不动都排一两百个，都不用申请大型集会、自动就聚集了。
对
对，其实第一个风险性高、第二个其实跟中央的某一些政策面来说齁、我们有很困难达到的一个部分。
是，
举例来讲，社交距离开玩笑不得了了。昨天我就遇到我们家排口罩的跟我说，吓死人，我们家排到整个那个街上齁、还排到转角整个排过去。他说你们怎么会排这么多人？我们就解释说，不是啦，不是因为排这么多人，是因为我们有去要求出那个社交距离。你就会发现人与人的距离越拉越长，那就真的是排过一条街又转弯这样子。
是是，
对。
所以明月，你那时候我们药局有要求我们的购买民众还是要保持一下社交的一个距离再排队。
是，
民众是遵守的、
是，我们的民众其实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规劝的。因为其实产生那个社交距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比较不容易群聚在一起聊天。那有的人有戴口罩，有的人没戴口罩。即使你通通都有戴口罩，我也觉得降低讲话的频率也是减少传染的机会。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当初我们也提给中央，就是讲说其实在社区药局这样发放口罩的制度确实是很好，没有错。我自己也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仿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我觉得它很好，但是它也存在某些问题。
对，
那如果有一天我社区药局要退场了，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制可以衔接上来？于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所谓的 2.0 或甚至未来的口罩 3.0
对，
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齁、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那包含说我们台北市独有的口罩贩卖机，或许啦，我知道其实刚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好像有点打枪齁、说哎呀还不是一堆人排队啊，有什么 bug 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齁、假设可以广铺，它的数量够，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方式齁、可以减少民众的排队恐慌齁、还有一个便利性，因为反正自动贩卖机24小时不休息嘛。
对
对啊，你 anytime 你要去拿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这样配套措施越来越好，我觉得社区药局的药师确实应该考虑回归到原本的本业齁、做好我们的调剂跟药师服务，减少民众到医院的机会齁、我觉得这一点反而是比较重要的。
是，没错。所以明月，我们看到现在在购买口罩的管道哦变得比较多。
对，
这也是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除了方便我们的民众购买之外哦，也是渐渐的希望我们的社区药局也可以这么辛苦的这段的时间，
对，
慢慢也可以做一个退场的机制。
对，真的我觉得可以退场了。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唐凤政务官研发出来的那个口罩的实名制就很不错哦。其实他这有一个齁、有一个部分好像新闻没怎么讲到齁、其实当时他做出来这个的时候齁、我第一个反应是你这么多人在那边按那个 iPhone 按齁、那个其实也是一种传染，而且其实你又不太可能按完了一位又去擦拭一位。
是，就是 3.0 版现在就可以在超商预购的部分嘛。
对，
方便我们不会使用电脑的。 对，
对，没错。那可是如果说在操作还是要必须要到民众必须要到超商去操作，譬如说像那种 iPhone 啊这一类的机器的话，其实那个触控萤幕也是一个很大的传染源。
是，
所以唐凤政务官那时候讲了一个齁，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它去现实，就是他说希望以后透过手机扫码的方式， 就是我 maybe 我今天要去领口罩，我不要再去按 iPhone、
哦、
我出示我自己手机的 QR code。
是现在的确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对对对对、哦、那我不知道 3.0 就是一般的民众，
对，
他那个序号怎么取得。
对，
我们现在属于那个就是在我是第三波还是第四波，我是第三波预购，
是，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的确他们已经修正了。
对，
我们只要在那个超商，我们就是点选进到他的 APP，
是
APP 去之后去点选他的那个口罩领取，然后输入序号，输入身份证后这相关的规定，
对，
马上那个序号就那个条码就出来，我们就拿手机的条码去扫描
刷，
对，不用去爱动了。
哦，那太棒了。
对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方式齁、哦、才是真的可以齁、哦、第一个疏解人流，第二个减少传染最好的机会。
现实没错，我觉得在口罩实名制的部分哦，我觉得在现在获取口罩的数量，因为或许还不是可以让每个都可以自己去做购买，
对，
或者是避免囤积的一个情形，
是，
所以口罩实名制的推动我是非常的赞同，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如何让民众不用透过排队的一个方式，我想买就买，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应该希望能够尽快去做一些的改善的。
没错，
对不对？
当民众不需要排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社会氛围会改变呢。
嗯，
他就会觉得，哎，不用排队也可以买得到口罩，那口罩蛮够的啊。
是，
你会发现整个那个情绪哦，紧张的情绪会被缓和下来。
是，但是还是可以实名制哦，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购买。
对，大家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成本啦。
对，对，没错，因为高明元提到，就是排口罩就是一个那种近距离的接触，
没错，
对，那无法保持社交的一个距离。像我最后一次去排队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药局，我第一次去那家药局去领，我才知道，哦，它是不让我们的排队的人潮进到药局当中。
是，
嗯，
对，因为哈、哦，
它有自动药，那是因为它人力够。
对，
它自动药师出来，就是每十个哦，
这样子一群这样子。
对，然后他在排队在领那个健保卡的时候，他还会再消毒。
哇，
他会问每一个人，他手上就拿着酒精或者是消毒液，哎，消毒，我就说哦，我在家已经消毒过了，
嗯，
因为我连钱都消毒。
是，
他们也不接触钱，
对，
就拿个塑胶袋，
对。
然后把钱丢进去，
哇塞！
然后他那个我们的健保卡就交给药师，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
对，
他是十个领嘛，
对。
然后呢，他们输完卡之后就出来，按照那个顺序，
然后再还给你，
对，再还给你，可是会再问一下名字，
对，
然后他再从他的一个袋子里头，
对，
拿出那个口罩、
哦，
一个一个发给你，
是，
对，我觉得这也是他们。避免就是我发现说你外头保持一些的距离，但是进到药局就没有好近，
太难了。我们在药局里面，其实像我们家自己目前是一波放五个人，就像刚伟华姐讲的，你要有人力做这件事
哎。
那像我们的话，我们家是开动两台电脑在过卡，所以我们其实200个人次30分钟就消耗完。
嗯，
那我们是控制五个客人进到我们的店里，那每一个就是拉开距离，间距。这样子，因为其实大家都社交距离这个东西目前呢、啊、没有法则啦，
嗯，
对，那大家只能柔性的规劝一下，其实我们能够做，我们都会希望说这样做不仅仅是保护民众，也是保护我们药师自己啊，
是，
对啊，不然的话一堆人在那个密闭空间里面齁、哦、真的是不 OK。
是没错，这个我们最近就在说这个保持距离不是不爱你齁、
哦、对， 对没错，
是会真的很在乎你，
是
才保持距离，
是，
但是这个比彼此之间不聊天，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好难，
很难。
我们的民族性是一直喜欢聊天的，
是
沟通的，
是
突然就闷着不说话，吃饭也不说话。哎，那真的要调整，
好奇怪啊！对啊，对啊。现在其实你看，餐厅真的也很辛苦。我那天看，哇，好多餐厅收的收，停业的停业啊，也是因为这个尊重这个社交距离的规范呐、啊。
对，
那其实哈、哦，我自己倒是觉得，我比较常在药局被民众问到的问题是、嗯、诶，那我戴口罩就不用社交距离啦，还是我有社交距离我就不需要戴口罩了？ 其实这个问题齁、哦、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齁、哦、因为这个概念齁、哦， 这个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新冠肺炎，它很有趣哦，它传播的能力实在是太强大。好，以它的 R0 来说，假设我们模拟当时武汉肺炎的就是初期的那个高峰的状况哦，美国他们 CDC 就算出来它的 R0 就是它的基本传播率哦，可以高达 5.7， 等于一个人几乎可以传播到5到6个人哦，所以它的传播速度很快，那也很，它的传播能力也很强，变异速度也很强。那你在这么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的状况下，我觉得戴口罩是一个保护的方式，
是。
那维持社交距离呢，是在戴口罩之上又再多了另外一层的保护，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只戴口罩就不用社交距离，或者你不用社交，你有社交距离就不用戴口罩。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像避孕，就是如果说齁，我有一层的防护很好，有两层的防护可以更避免你会中奖。
是，
对。那假设你还可以再多消毒勤洗手，那更好。你可以越远离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是，
所以我自己也都跟孩子说齁，除了你戴口罩，因为现在几乎出门都要戴口罩了。
对，
齁，进邮局也要戴，不戴要罚15000。
对，
坐计程车大众，所以其实基本上简单讲，口罩是全民运动，
是。
所以我都跟小孩讲说，你基本上戴口罩，假设你真的戴不住，你也维持不住社交距离，那就只好请你勤洗手，少碰眼口鼻。
是。
对，那我觉得这几大准则下你能够完全做到，那真的很棒，100分。假设你不能，你能够尽量做到的部分尽量做，我觉得也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是是。所以刚刚空中的好朋友们在名人的分享当中，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的理解哦。
是，
其实我们自己去反推的话，我们的国内为什么在防疫的工作上，除了我们中央单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相关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工作，防疫的一个政策不断的在做一些的修正之外，
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众的配合度非常的高。
对，真的，这次真的是全民运动哦。因为我们有 SARS 那一次的经验哦，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健康哦，这个如果没有大家一起来哦，你真的是不行。
是，
对啊，
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它的一个传染力，刚刚提到它一个人大概就可以传导5到7个人，
是，
它的传染力非常强，
非常快，非常强。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中央吼很讨厌我们讲到无症状你知道，哎呀，讲到后来都生气了，我们时钟部长都跟你说那个防无可防不要再讲了吼，但是你会发现这个 RNA 病毒吼，第一个它的现在不是那个 Pokemon 很那个神奇宝贝，大家抓得很那个吗？里面不是有一只百变怪吗？我就常常跟小孩讲，它就很像百变怪啊。对啊，它就很容易，或许我在你这个人身上是这个形态，可是我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在那个人身上，我整个变异了之后，突变的速度很快之后，你会发现你很难防守它。那第一个，除了它不好防守，变异快，传染力高，
是，
我觉得它还会让人家产生无症状这种防无可防但是具有传播力的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比较头痛棘手。但是就流行病学的一个观察角度来说，当你的群体啊，如果有高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都有曾经被这种病毒传染过的时候，真的啦，它到最后就会类似我们的流感。对，它就是一个 maybe 可能每年都会发生过一次，可能会有少数有一些人会受到它感染的一个普通病毒。只是在前期齁，它这么高传染的速度导致医疗体系齁无法负荷承载，而导致崩溃的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目前以台湾以外的全球各国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对，病患的一个徒增，医疗人力的不足，然后真正负压病房跟隔离病房的不足，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防堵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扩散。那台湾算是幸运的，
是
因为我们的 case 你看到最近这几天都个位数而已了耶。 对啊，
还是属于境外。
对，而且还都属于境外，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担心，假如境外封锁令解除，我 我们台湾会不会也有开始连环爆，其实这真的也很难说、嗯、但是我只能说真的多靠全民一个水准的提升，然后大家有这样的共识，然后不管是戴口罩啦、量体温啊、勤洗手啊，我觉得这些该有的礼貌跟规则我们做到了、嗯、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是，
那你说至于那种什么无症状或什么，我觉得真的我们既然防无可防，那我们就只好做好保护自己的动作。
是，对，所以明月，你就是我们不用再去纠结说，就是有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啊，
对，就是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嘛，
你也没办法知道啊，对啊，那、嗯、只能讲说我们该做到的这些哈，嗯，礼节、礼仪、礼貌哈，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动作，我们要做好啊，口罩要戴好啦。
是，
我觉得有些年轻人很有趣啊，都随便戴一戴啊，戴在鼻子下面，戴在哪里？
对，
我觉得与其你要戴，那不如你就戴好它。
是，
对，
这个名人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戴不好的状况他还继续讲话。
对，
我们有些朋友很可爱哦，他平常戴好了，他想讲话的时候拿下来，我都自己看到，我昨天在牙科的时候我就看到怎么会这样讲话的时候阿北就拿下来了，
是、啊、
然后讲完话就戴上去，
这样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啊、因为我们要防口沫，所以应该是反正你讲话要戴着、
嗯、
你不讲话的时候你可以稍微透透气，你说拿下来那我没话说，
对
对，那这样子好像有点颠倒过来了。
是，我大概可以理解他们会觉得、哦、要让对方听得清楚，好像戴着口罩会不清楚。
所以我们台湾民众啊还是都很可爱齁、哦、
是，
都很怕人家造成人家麻烦，
是，
可是真的这个时候要讲话要戴住口罩齁、
哦、
那个口沫不喷飞才是真的保护别人。
对，没错。诶，你们现在我们进到药局是不是也要戴上口罩？我那边有一些药局是规定这样。
是，我们希望进来药局或者是要来买口罩的民众都要戴口罩。
嗯、
对，那但是目前一样也是无法强制。
嗯、
那我们还是会采取规劝的方式。
嗯
嗯，
那规劝之民众都还能配合哦。
其实民众都还蛮能配合，我觉得大家已经那个 sense 齁、哦、真的都有出来了齁、
哦。嗯，
对，都知道到医疗院所或什么都要戴口罩。而且接下来我觉得口罩量产其实数量够的话齁、
哦嗯、
民众真的可以好好的，就是譬如说诶，如果有出门真的大众运输一天之后齁、哦、就我觉得口罩够就不要重复使用，
这真的是。所以我也在节目中说，我真的很希望就是给我们足够的口罩。其实
对，
明明说到一个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我无法去理解的，其实我们之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疫情的时候，
是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医师也好或者是邀请到我们的药师，我们谈到一些之前可能谈一些流感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呼吁说哎，真的口罩哦，就是用过就不要再用，回去就丢弃。好，那现在好，我们一开始口罩数量不够，我们供体时间。
对，
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给我们足够量的口罩。
是，
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自己的孩子是属于过敏的状况。过敏的状况，有时候流汗的时候，他一天需要两片口罩。
对，
他回家一定是丢。
是，
他不会，所以我省着用。
对，
给孩子用。
对，
就是这样子。
是，
嗯，
对啊，因为哦，其实说真的，像。诶，我们现在讲的比较严格一点哦，齁像我们现在拿到实名制口罩、医疗口罩，
嗯，
其实严格来说，假设我现在是在医疗院所的话，嗯、其实平均3到4个小时就必须换掉一个，
嗯，
那其实你看现在好可怜，那个像我们自己的姑姑在美国医院齁、嗯、是药师，她一个口罩要反复用好多天，其实你说她有保护力吗？她也没有保护力了，可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没有物资。那我觉得当我们的口罩国家队如果真的可以供应到大家足够的数量的话，实名制未来一天一个、
嗯、
我觉得基本上你说在户外、哦
嗯、
或者做大众运输啊，或者是简单的室内非医疗院所的话、
嗯、
我觉得一天一个是相当充分的。
是，进到医疗院所说不定都要2到3片，
是，
所以待的时间比较长。
长，
对对，
没错没错。
好啦，这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有感而发啦，
小小的希望啦，
对。 好，这个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确在整个防疫的工作，我们做得非常的好，不只是我们的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措施不断的做修正，
是，
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个医疗的人员，我们的药师真的非常辛苦这段时间的配合，
是，
还有也要为我们的民众的配合，真的要鼓鼓掌哦。
对啊，
我刚看到我们的日本啊，日本 N95 都叫他们重复使用，
对啊，
真的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啊、嗯、啊，大家都辛苦了啦，我们都好希望赶快过去哦。
是，没错。那明年最后一分钟好不好？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哦，这个您在第一线的药师的前线、药局的前线，我们在正确的防疫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好，我、哦、真的好、哦、每次到各个节目、哦、或者是记者采访，我都一定反复强调。第一个，戴口罩已经是全民基本运动、哦、那第二个，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勤洗手，少碰眼口鼻，这个绝对是防堵新冠肺炎最重要的不二法门。那如果可以的话，真的请大家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个距离、哦、保持一个美感、哦、或许对大家的健康、哦、还有对大家的一个人身安全、哦、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是没错。好，谢谢明媛。
好，谢谢维华姐。
是，哎，再聊一下明媛，你知道我昨天访问那个台大的医师，
是
台大医师跟我说，他现在就是要勤洗手，但是有时候在公共空间要摸东西，
对，
现在不是宣导就是一只干净手，一只那个，那他的话只用这个拇指跟食指，
是，
我觉得这个习惯的养成真的还是要
很难。其实我觉得不用这么辛苦，你可以把它分成右手是常触碰，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哦、像譬如说我自己如果出去要去做什么在公共的场合的话，我就是右手，我就是去主要譬如说按按键啊或什么、但是左手我就尽量维持不碰。对，那你只要维持一只手是污染手，你就想说你有碰到东西是污染手，没有碰到东西是干净手，
是，
那你就会有一个区隔。对，
也是，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样子就好了啦。嘿，哦，两只手指是看比较
看
辛苦啦哈。
那我是自己随身带着小喷瓶、然后我就这个出捷运之后就赶紧喷一下，
是，
因为我们需要那个刷捷运卡，
对啊，
我要提供大家刷捷运卡，你真的不用碰到那个萤幕。
不用啊，不用不用，
它有距离，
对对对对 对，
它就有感应了。
是的，是的，
我刚开始不知道或想说。我试试看好了，
对，
成功，
不错，
对，
好经验，
是，谢谢明媛，
谢谢，谢谢，谢谢我阿姐，
好，拜拜，
拜拜。